今天我要开始讲解马可福音第四章。上周我在节目中讲了马可福音四章26至29节的一个比喻，这周我要开始讲撒种的比喻。耶稣第一次讲到这个比喻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前半部分，他谈到一个人拿着种子，那时与当今撒种的方法不同，我们现在会挖沟按间距撒种，而这里讲到一个人拿着一袋种子，他把种子撒出去，像这样撒出去，撒到各处，落在了四种不同的土地上。第一种是常有人走的地，像路一样，泥土被踩得很紧，非常坚硬，种子根本无法渗入地里，鸟就飞来把地上的种子吃掉了。第二种地，种子有机会进到土里，但石头太多，对种子来说太浅了，种子虽能长出一点，但无法结出果实，因为没有足够的根系来维持生长。第三种地，土足够深，种子能扎根，但土里有荆棘和杂草，会吸走耗光所有的养分，就无法结出成熟的果实。最后第四种地是好土，有足够的生长空间，也没有杂草什么的，种子就能结出30、60甚至100倍的果实。这就是耶稣讲的比喻。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后，门徒走到他跟前，看看马可福音4章9节，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第10节，门徒来到耶稣面前，经上说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能讲太多了，但耶稣其实在说，借着圣灵你有恩膏去明白这些话语。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，当你受了圣灵的洗，他就会给你话语的启示。就此我能讲好几天，当我受圣灵的洗后，确实说了方言，这很重要，我也经常提到这一点。但你知道吗，圣灵带给我生命最大的改变，就是使神的话语活了起来。在那之前，我读圣经就像读其他书一样，或许能得到点启示，但很枯燥。可我受圣灵的洗之后，我一翻开圣经，神就会跟我说话，是圣灵在感动人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作者是圣灵。当领受了圣灵，我生命最大的变化就是神的话活了起来。每次读圣经，神都会直接对我说话，我就会领受启示。这样已经50年了，我还在领受，真是太棒了。所以他是在说，神的话语不是对我们隐藏，而是为我们隐藏。你需要圣灵的洗，它会使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活起来。神已经说话了，他通过这些比喻说话，而有圣灵的人，圣灵都会为他们解释。这就是他所说的。接着是第13节，这很重要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这句话强调了撒种比喻的重要性，它是理解耶稣所讲的其他比喻的钥匙。嗨，这非常重要，我现在没时间为你证明这一点，但如果你去看我的活评，我把4福音书按时间顺序排列了，不只是按顺序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福音，而是能看到事件的时间顺序。 这很重要。因为你把四福音书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耶稣在一天内讲了13个比喻。这是圣经中记载耶稣教导最多的一天。单看马可福音无法完全理解，必须结合四福音书来看。耶稣在一天内讲了13个比喻，当然在别的时间也讲了其他的比喻，而要理解这些比喻以及他通过比喻所教导的功课，关键就是理解撒种的比喻，把这个比喻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高度。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比喻。坦白说，大概在1972年，我才真正领受到这个比喻的启示。从那以后，这个比喻就成为很多启示的根基。我经常提到这个比喻，以及神用这个比喻赐给我的原则。我几乎每天都在提及这些。我甚至敢说，过去40多年的每一天生活中，这比喻都是根基。要是撒种的比喻还不是你生命重要的根基，若你觉得神没用这个比喻对你说话，那么我可以用耶稣的话说，这样你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你必须先理解这个比喻，才能理解其他的比喻，这是根基，它非常重要。有些人可能只是随意换台，偶然看到这个节目，只听了几秒钟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掌握这些启示。你不可能一下全都领会，要讲完神在过去40多年里用这个比喻向我显明的一切。短短30分钟的节目完全不够，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资料，才会把节目都存档于我们网站上。你可以去网站上观看。你需要学习这个比喻，它要成为你生命中的根基，因为它就像解开神国奥秘的罗塞塔石。现今有个学习语言的程序叫做罗塞塔石，特别对于很多年轻人，一提到罗塞塔石，可能会想到那个帮助你学语言的程序。但在历史中，罗塞塔石是人们曾经发现了大量埃及文物，但都是象形文字，没人能破译。最终解开这一切的关键是找到了罗塞塔石，是一块石碑。我可能记得不太准确，曾有人纠正过我，它上面刻有3种语言，其中2种是已知的语言，而第3种是象形文字，他们所写的内容完全相同，只是用了3种不同的语言。既然有2种语言是已知的，他们只需要用这些语言来翻译象形文字，因此罗塞塔石就是解开所有象形文字以及了解埃及文化的关键。因为终于有人能理解并解读这些象形文字了。我要说的是，撒种的比喻就像罗塞塔石，它是解开神话语以及神所有比喻的关键。这正是耶稣在马可福音4章13节中所说的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如果不能理解这个比喻中的真理，就无法理解其他比喻。这是根基，真的太重要了。我恳切祷告你能理解我分享的这些重点，这是为你解开神话语的关键。那么耶稣是如何解释这个比喻的呢？在第14节，他说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，这非常重要。上周讲解马可福音4章26至29节时，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。我说，神的国依赖神的话语，就像现实世界依赖种子一样。现实世界的一切 都基于种子。一草一木，所有动物，甚至包括你和我，我们的身体都由种子造成。没有种子就没有生命，这就是神创造世界的方式。同样，神的国依靠种子来运作，种子就是神的话语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我认为神特别选择了他自己创造的系统，而不是人造的系统。我可能在早期的系列里教过这个，但值得重复。如果神选了人造的系统，比如学校，我有所圣经学院，在圣经学院里我们设有考试，你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升年级继续上学。我们要确保学生不只是坐着发呆，而是真正有所收获，所以你要考试。但你知道吗？这是人设计的系统，你可以在考试中作弊，也可以看邻座的答案，还可以在课堂上不认真听，却在考试前一天晚上临阵磨枪。我敢打赌，大多数观众都曾做过这样的事。我高中时就作过弊，那时我真没有认真听课，到考试前夜我会通宵复习，把信息记到短期记忆里，而不是长期记忆中。要是我今天再去考试，可能连50年前一样的考试都通过不了，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的学会，我作弊了，我欺骗了系统。考试可以临阵磨枪，但收割却不能，不能等到收割前一晚才去撒种。还说我之前忙于其他事，但我知道明天就要收割了，所以要去撒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曾经遇过一个人就是这样的，在我以前服侍的地方，这位男士得救了，他是整个县里最坏的罪人，大家都知道他，但当他得救后对神非常热心，忙于全备福音商协会，四处旅行宣教，分享他的见证，导致他根本没空照常耕种。在该种小麦的时候他没撒种，而是等到收小麦只有一两周或一个月时，他去借了$500,000种地。我忘了种了多少英亩，不是按英亩，而是按区块算。一个区块有640英亩，在离收割仅一个月前，他种了好几个区块的小麦，而他的种子都没长出来，后来因为借钱种地却没得到收成，他陷入了财务困境。后来他找到我，非常沮丧地说，为什么这样不行，我在忙着做神的事，在做见证。他说神应该让小麦长出来。我告诉他，不是的，圣经教导我们有种子、时间和收割，你不能在收割上临阵磨枪，你不能错失种植时机，等到别人收割的前一晚才去播种，这行不通的。种子、时间和收割都有其法则。我想在现实世界人人都能理解这一点，但在属灵领域，总有人不撒种就想收割，或非要等到危机来临、大难临头，非要最后一晚一切都支离破碎时，才熬夜祷告、进食、找人代祷，才东坐西坐，在收割上临阵磨枪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我认为神将话语比作种子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是神创造的系统，是人无法改变的。你不能想播种就播种，你不能在寒冬腊月播种，还想得到与土地变暖、适合播种时一样多的收获，不能等到收割前一晚才去播种，还期待能得到收割。现实世界有种子、时间和收割的法则，同样属灵领域也有种子、时间和收割的法则，而神使用的是他创造的系统， 一个你不能作弊的天然系统。这是神不可变的法则。神的国依赖种子时间和收割，依赖神的话语，就像现实世界依赖种子时间和收割一样。这非常重要，我刚才说的那些非常关键。很多人根本不明白这一点。我这样说是出于爱，不是生气，而是想把真理告诉你，因为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。但有些观众并不真正了解神的话语。你可能偶尔听我讲道或看一些节目，可能对神的话语有一点了解，但它并不是你生活的重点。你并不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去学习神的话语，好知道话语在讲什么。你只是去教会，让别人给你讲神的话语。你可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，但绝不会看到神的国为你效力。你必须把神的话语种在心里，必须自己喂养自己。孩子小时候需要别人来喂，因为他们无法喂自己。要是50岁的人还要别人用勺子喂，那可太糟糕了，因为他不会自己吃饭，需要别人喂。我敢肯定，要是学不会自己吃饭，很多人都活不到50岁。你从我这里接受教导，或每周去教会听别人讲1小时的道是可以的，一段时间内是可以的，在你学会喂养自己前，这都只是暂时的办法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这个比喻是理解所有比喻的关键。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默想神的话语，直到马可福音4章成为你的启示，你理解之后，它就能解开神所有的话语，这能让你开始喂养自己。它真的非常重要。即使你只是偶然换台，没打算停留，我还是鼓励你留下来，去获取这些资料，访问我们的网站，看看存档，因为这是理解神话语中许多启示的关键。这真是大有能力。正如我之前总结的，撒种之人将种子撒在了4种不同的土地上，只有其中一种能结出果实。这意味着只有大约1/4的人对他们传讲神话语后，能看到话语在他们生命中结出所期待的果子。许多人接触了神的话语，第一种人，撒旦完全有机会接触他们，从他们心里把神的话语偷走。第二种人心里很兴奋，但没有扎根，他们不能坚持下去。当旱灾来临，强光照射，他们就枯萎了。第三种地，让世俗的忧虑和其他事情进入心中，把神的话语挤住了。4种地中只有一种能结出果实。4种人中只有一种人能真正让神的话语在心中扎根成长，这话很有分量。而我在各地宣教旅行时，听到很多牧师说，他们教会里只有不到20%的人能100%做好奉献，100%参与外展活动，100%出席各项活动，让教会运作。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说的话几乎适用于所有人。1/4的人虽然有机会让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中效力，但却没有付出时间和功夫，他们没有全心投入，因此只有相对较少的人真正看到了神话语的成果。这不是因为神的话语有问题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心出了问题。问题不在于话语，而是在于撒种的土壤。彼得前书1章23节说道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 这里提到了不能坏的种子。在现实世界，你拿一些种子，但不知怎的，有些种子就是不发芽，是腐烂的，或者有其他情况。现实世界里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各从其类的结果，而神的话语是不朽坏的种子，你绝不会从神那里得到坏种子。神的每句话都具备结出预期中果子的潜力，所以神的话语永远没有问题。问题是我们的心。好消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，让它成为接受神话语的好土。这就是今天的教导。